解决教会问题，建立健康教会，是教会成长的必经之路。卢文牧师和郑子明老师通过解答听众来信，为我们剖析教会出现问题的根源，并提出教会走向健康的路向。请听中国晨曦专题讲座《教会问题与教会健康》。
郑子明你好。
卢牧师您好。
我们这个教会问题与教会健康呢，今天是第14讲，
也就是说明天是最后一讲了、今天是、倒数第二讲。
你不要这么急好不好、
嗯、
应当更忍耐、
嗯
把那个预备的东西呢更好的跟听众朋友分享。
是啊，
那今天谈的那问题呢好像是听众朋友的、都很少听见的吧，叫做团契。
也不一定很少听见，我想我们在电台里也常常讲这个题目，而且呢好像我们的这个生命的四季啊，就是我们的周老牧师呢他所做的一个节目当中呢也有一个生命四季的生命团契啊，我觉得也不错呢。
那但是现在谈的团契呢、是真的是教会里头的一个团契。
嗯，
那么卢文呢、特别对团契有兴趣，有经验，有体会。因为我觉得呢我是团契的产品、因为我的熟人生命呢、因为刚刚认识自己是罪人、预备去教会受洗、结果呢在团契当中得到灵命上的栽培，甚至奉献练神学，甚至回到自己的教会做传道人、我觉得呢100%的影响呢差不多都可以说是团契。
哇，那么你的团契真的是很不错的团契。
那么你有没有那个好的团契的经验？
我也有啊，其实说实在的，我们在内地的教会哈、特别是那个时候我们的家庭教会里边呢、我们基本上都是用这个团契的方式来进行的。
是吗？
对呀、那么特别是我们的年轻人呢，那么也有自己的团契。那个时候，那当然很多年前了，这个是哈、那我们就年轻人哇聚在一起，有的时候就去出去啊、玩一玩啊，我们有的时候去有灵修啊，也有很多的活动。我觉得年轻人，我觉得团契对年轻人来讲也是蛮适合的。
那假如教会没有团契，哇，你说多糟糕！对不起，内地的真的有教会没有团契的哦。
这个也是蛮普遍的。比如说有一些大的教会哈、那么只是礼拜天开开门，那么让信徒进去聚会，聚完会关门，那么就回家了，下个礼拜再来。那么这样的教会呢，我想可能对教会的弟兄姊妹的牧养方面呢就很缺乏了。
那我们现在谈谈基本上面最常见的是青年团契。那教会青年人呢很少，很多教会埋怨我们这根本没有青年人。
这个要看你当时教会开始起步的时候是怎么样起步的。很多的教会呢起步的时候可能开始都是老年人，那么老年人的教会你再吸引年轻人呢就不容易。如果你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年轻人，那么可能你再吸引年轻人也比较容易一点。
那健康的教会呢应该呢老中青都有，对不对？因为神爱世人嘛，
是
一个罪人蒙恩就是贵主了嘛。在教会里头呢你不能够说我不应当有老年人，也不应当说有只有
老年人，只
有
年轻人，
中年人、青年人都不对啊，应当老中青都有。
对了，
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讲台的信息。那个对于那个整个教会老中青都有供养有挑战。那你刚才讲呢，我们 教会开始的时间呢，可能是老年人，
嗯，
但是你也应当向青年人布道，
是是，
那么带领青年人归主，那么青年归主呢，你也要造就他，
嗯，
使他们觉得呢信仰意义的存在，
嗯，
那么他有信仰意义的存在，感到主对他的旨意、对他的挑战，他才会呢，灵命不断的进步的，
是，
那青年团契呢？非常的缺乏，连老的一辈呢只是讲信心，
嗯，
也未呢知道神的恩典，但是呢我们就不习惯呢把青年人组织起来。刚才你讲呢，从前你在北京啊，
嗯，
那刚新组的时间，你说那个是青年团契不是？
有青年团契，我们不过。我相信相对来讲呢，就啊这样的组织应该比较少，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也有一些其他的人帮助我们啊，但是呢我想比如在北京大学比较多，
嗯，
那我们就有比较多的大学生可以组织在一起，那么可是我们想假如是在一个城一般的城市里边，或者是甚至在农村里边，那么我们一个普通的教会呢，那我们真的要在年轻人的工作方面，我们就应当多下一点功夫了。
那有一个方程式，这样讲的啊，教会等于崇拜加团契加小组。
嗯嗯，
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啊，这个蛮有意思的，就是在一间教会里边，那么我们所主要参与的活动呢，就有崇拜。那么当然，只有崇拜就不够，因为好像你对弟兄姊妹没有什么具体的牧养，所以再加上团契再加小组呢，就有更具体的牧养了。
崇拜呢，是你敬拜赞美神；
是
团契是会有中间的关系，
嗯，
大家呢勉励大家的追求；小组呢是更深入的。关系
，
那么我们应当注意青年团契，因为青年人呢、有用不完的活力，
嗯
啊，那个是教会活力的所在，也是教会未来的领袖，甚至是现在的领袖，对不对？所以教会呢，应当有更多的团契。我讲一个见证给你，有一次呢，有一位教会的领袖呢。在我的教会里头，不晓得是讲道还是参观，
是
我就那个时间呢，做一个运动，叫做我属哪一部，就是叫信徒们呢，想一想，那现在这个是教会，这个是崇拜，但是你是属于哪一部呢？哪一个团契呢？就是基本上面是说呢。每一个信耶稣的人不单要崇拜，还要想一想属于哪一部，你属于青年部、妇女部、圣乐部、主日学部等等呢，就一定有这种的关系，这种的关系呢也是呢给你呢不断的进步，也是不断的能够参与侍奉等等，
是是，
那团契一定是要有的。神呢为一个在灵性当中大大受伤的以利亚告诉他，哎呀，我预备了7000人，你不知道的，哎呀，他以为这个世界只有他一个人爱主，只有他一个人在侍奉主，压力大的时间呢，哎呀，好像就那个垮台了。那么好像我们这里有封信呢，一位姓岳的朋友呢写信来呢，一个人侍奉啊，他说好像一些孤
雁，孤雁啊，
孤雁，
嗯，
哇，他这个描写很惨啊，很惨啊，那个就是没有那个团契的帮助，
是
没有团契的扶持，
嗯，
那么他也想呢，他的意思是他明白的，神是要他成为一个雄鹰，不要做孤雁，要是那个雄鹰，所以现在请你先念这封短短的信啊。
好，那么其实这封信呢是给我们的周老牧师还有周师母，他说你们好，小弟兄填写的良友圣经学院的报名表问我们收到了没有， 那么周牧师呢，他说谢谢你的关心，为我代祷，我现在在教会侍奉的压力啊很大。好了，下面就是卢牧师刚才讲那句啊，他说教会年轻人很少，那我像一只孤雁，
就是没有团契啊。
对了，那可是呢，神要让我成为雄鹰啊！我在带领青年团契很缺乏，你有这方面的经验，请告诉我们吧。
那所以这位弟兄的来信呢，就表达的一个健康教会的问题，普遍我们没有青年团契，或者是很少青年人，那么有一位弟兄有负担要带领青年团契呢，也不懂得怎么样带领，
对呀、好了，怎么办呢？
那我们再提提啊，刚才那个方程式，
行，
教会是崇拜加团契加小组，所以我们的需要供应给全体的会中一个良好的崇拜，
那么崇拜是不是没有问题啊？现在？
不是啊，
也不是没有问题，
很多问题，那我要懂得怎么样崇拜，怎么来那个敬拜赞美神，感谢神，那么讲台的信息也是挺重要，
是，
那么这个良好的崇拜呢，是要我们信徒啊，同心合意，用心灵诚实去敬拜神。
那么这样讲，卢牧师啊，你在香港这个也跑过不少间的教会了，人家常常请你做这个客座讲员呢、那你到一间教会，你进到里边去，能不能感受到那个崇拜的气氛呢？
常常都有，
常常有啊。
一些教会呢，他是先把那个所有的群众带到神的面前，有敬拜，有赞美。那甚至昨天晚上我去一个聚会呢，就是。你们的从前的同工，那个罗志刚弟兄啊，
是
他重新上供场，这是我教会的宣教士，
是，
那么有100多人参加呢，
哇，
我觉得那个带领的唱诗啊，我讲的道啊，他们讲的见证呢，就带来一个也是崇拜的气氛。
哇，那当然不同了，因为呢参加的人都是哇对宣教很有热忱，是一些很委身的基督徒，我想可能这个应当是一个很好的气氛。
好了，现在谈谈团契。那在使徒行传第2章42节有几个字叫做彼此交结，
这个是不是团契呢？
这个原文就是团契的意思。
哦，
所以我们呢，你这很多的弟兄姐妹嘛，你不能够是孤雁
啊，不能做孤雁，
你不能够是独行侠，你要跟其他的肢体，其他的弟兄姐妹呢，彼此交结，这个交结呢，可能是一个属灵的勉励，也可能是个生活的关心，总是有那个交结，所以教会就应当常常自我反省啊，我们是不是缺乏了教导牧养？其实这个教导牧养，哇，我觉得很关系很多，差不多每样事工都与教导牧养有关系的，那。这个教导牧养呢，其实是关乎牧者的供应。牧者呢，怎么在讲台上面去教去讲？但是呢，两者这个牧养与教导呢，都是应当靠赖那个执事的配搭。一个传道人，请问能够做多少？你现在内地有些大的教会呢，一个传道人带领几千个人昭告，是不是？所以两者的应当靠执事的配搭，所以就有那个牧养教导的对公。
是
啊，那现在呢，两者也可以靠赖团契来推行。我这个观念呢。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呢分享了。
好。
所谓团契呢，大概是表示你教会里头呢有20到30多人。
这个不是一间教会20到30人，就是你教会可能有100个人，那么每一个团契大概是20到30人这样。
对对对对对，他们会经常的聚会。那团契的内容甚至呢，就是让我们一起敬拜。让我们一起听到追求，让我们一起学习侍奉， 让我们一起祷告，让我们一起传福音，
嗯，
让我们一起学习做领袖。那所以我说呢，
嗯，
那个团契是卢文的基督教的少林寺，
啊，
那真的哦。其实呢，这个是什么？透过那个团契呢，一起委身。
嗯，
你不能够懒惰，一懒惰的时间呢，我们有人就帮助你勉励你。那么你也不能够做那个顾念。因为呢，你看呢，大家彼此激励都要做雄鹰，是不是？
嗯嗯嗯。
那这个团契呢，就是领袖的摇篮
啊。
所以我给他的名字叫什么？你知道吗？
叫什么？
少林寺嘛。啊，这个我说基督教的少林，少林寺呢，就是那个给人锻炼武功。
那个是锻炼武功，当然这些锻炼武功出来的人呢，我觉得有一点问题，就是因为他们大概都是出来单打独斗的，也不会做领袖。但是呢，
是
我想我们的团契可能要更好一点，就是我们做一个领袖的摇篮呢，真的是将来出来的人呢是做大事，能够真的能够带领教会的人出来啊。
那那个你把那个少林寺跟那个团契的分别也讲出来，我觉得要谢谢你啊。卢文呢，刚刚是团契的产品，所以呢，团契的帮助，我们呢，分担教会应当有的牧养和教导，也是青年人有归属感呢。我这曾经有这个经验呢，早期我的青年团契复兴，人家都不太喜欢参加崇拜，最重要的是参加团契。后来呢，我做了教会的传道人，把那个崇拜的真理、教会的意义多讲呢，才慢慢的改变教会的青年人比团契的青年人更多。这个不简单了，要很多的努力啊。那么无论怎么样子呢，团契可以使青年人对教会有归属感。那我们今天是谈团契，但刚才那个方程式呢是崇拜加团契加小组，所以稍微谈一两句那个小组啊。
好，
那么团契呢是彼此相爱，同心侍奉，一起学习，彼此有交结的一个组织。小组呢就是基本上面呢是谈生命与使命。这个小组当中呢人不多，可能是8个人到12个人。这个有更紧密的关系，
是
更同心，大家聚会呢是为了传福音，为了祷告，为了拆传，或者是我们叫它使命小组，
是
大家呢来更多的彼此勉励。那这些小组呢基本上面呢是大家关系更深，对传福音对爱心的关联一般呢都比较更好。
对对。
好了，我们现在谈谈现在真的谈了教会应当有不同的团契，应当有更多的团契。我猜你不会参加过很多团契。
其实我也参加过不少团契，那么我现在参加的一个团契呢叫做亲子团契。
青年。
不是青年，是亲子。那么
亲子团契是有孩子的。
对了，亲子团契呢就是比这个夫妇的团契呢更进一步，也就是你参加这个团契的最基本的要求呢就是你已经结了婚而且生了孩子，那么而且你要把孩子带到团契里面来。
你这个亲子团契有没有带你的女儿去的？
有啊，所以我的女儿也可以说是在这个亲子团契里边长大的。
好，那现在我们举些例子嘛。
好，
最常见的是妇女团契。妇女呢比较有空，可能是家庭主妇，
是
那么可能也是比较年长。我的爱人呢现在也一定去参加妇女部的啊，他一定的啊。但是我觉得呢，其实呢教会当中蛮有力量蛮有影响力的是就业的妇女。
就业的妇女啊。
那很多教会呢只是礼拜三早晨有妇女部， 聚会，
嗯，
我觉得他们错了。
嗯，
因为那个昼夜的妇女根本不能够来参加，
就是有工作的妇女不能来参加。那么能不能把这个妇女团契，我们也把它分成三个不同的团契，一个就是好像家庭主妇的妇女团契，一个呢是有工作的全职的妇女团契，
嗯，
另一个可能是这个长者的妇女团契，这样
你有很多信徒呢，
嗯，
你就可以呢组织不同的妇女团契，
嗯，对，
我听见有些教会呢组织这个单身
单亲团契啊，
哎呀，
啊啊，
这个是真的。其实他们有一些特别的难处，
是是，
所以可能是丈夫离开了，
嗯，
可能是寡妇啊，
嗯，
但是要牧养那个孩童啊，哇，这真的不简单。
哎，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是说只是在教会里边随便成立一个团契，
嗯，
而是你真的看到我服侍这个地区，我们教会服侍这个地区，
嗯，
有哪些一个特别的需要，那么为了这种特别的需要，
嗯，
我就组织这样的团契。
那，
嗯，
现在呢，也可以呢组织一些昼夜团契
啊，
因为一个学生啊，
嗯，
跟一个有工作的人呢，
嗯，
他面对的问题完全不同的，
是
啊，他面对的工作的压力，
嗯，
事业的努力等等呢，
嗯，
应当帮他们组织起来。
是，
那么青年昼夜姐跟那个中年昼夜姐呢，面对的问题也不同，
也不同。所以呢，有的团契叫做职青团契，就是职业的青年团契哈，
嗯
啊。那么也很有意思，对。
那这个男人呢，特别是中年男人呢，
嗯，
这很多问题的嘛，
嗯嗯嗯。
我们可以组织什么勉励团契？我从前的组织勉励团契，
啊，
是中年男人来勉励勉励，
啊，
是吧？而且呢，又有些时间呢，
嗯，
有些人呢去教会也喜欢拜托的哇。
哦，
我们开一个抗力团契，
哦，抗力团契，
啊，这是夫妻一起来，
一起，
那当然是你要注意哦，
嗯，
你常常讲抗力团契，这个没有结婚的就糟糕啊！
嗯，对啊，对啊。那么你要这个应该有一个青年团契才对，对不对？那么这个青年团契有姊妹有弟兄，
嗯，
那么也给他们机会互相来认识。
那其实呢，中年的都可以的，
嗯，
因为呢，很多教会里头有很多这个，譬如说姐妹，
嗯，
到过了青年结婚的时间，
嗯，
那他们很需要团契，
嗯，
那你不要什么年，青年中年都不好。这给他一个名字，好像是提莫太团契，那这样子就没问题了，
是
不是？
是
啊，好了，那青年团契呢？一般呢可以分年龄，
嗯，
那么你可以说青年 A 团、青年 B 团、青年 C 团，
嗯，
都可以有多过的团契，
对对。
那还可以呢，有那个少年团契，
嗯。
那么我做一个见证啊，
嗯，
我有一个教会呢，我觉得他有问题呢，
嗯，
一直就说呢有200多人聚会，
嗯，
好像是几年都没有增加，
哦，
但是呢前两个礼拜我发现他忽然增加了很多，
哎，为什么呢？
从呢250人一增加到350人，
哇，我想他是不是换了传道人，对不对？
没有，
没有啊。
其实呢，他们已经是一个30年的教会，
哦，
所以很多人呢已经变作呢中年了，
对，
所生的孩子呢变作青少年了，
哦，
他开始有那个青少年的崇拜，
哦，这样，啊，
这个都是初中，
嗯，
高中，
嗯，
哈，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会有啊？也
是
一个很好的团契，很好的会有的，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这个组织呢很健康，
嗯，
很好，
嗯，
我也公开的称赞他们。
嗯，
那还有呢，就是你要注意为那个卢文预备、
嗯，
长姐团契。
嗯，
因为我现在没有什么事情做嘛，整天都空嘛，
哦，是吗？
那么所以呢，就参加那个长姐团契，
嗯，
是不是？
是，
因为你要注意呢。这整个世界在中国也是呢，长者越来越多。
是，
你晓得有一个秘密告诉你。
嗯，
香港的男女的年龄啊，
哦，
都是世界第一。
对，
是老人家最多。
哦，
啊，所以长者团契呢，真的 很要紧，是不是？
嗯嗯嗯。
那还有一个呢，我觉得你不晓得有没有听过，叫做奉献团契。
哎，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那凡是有人蒙召，感觉的神可能呼召他要献身的，
嗯，
我觉得呢，他们就应当参加一个奉献团契。
是。
那么传道人呢，常常帮助他们，蒙召的人一起去思想圣经的真理，
嗯，
思想呼召，共同等候神。那么到适当的时间呢，这个青年人就奉献，
嗯，
去念神学了。
嗯，
这个其实是对某些信徒特别可能有感动，要全时间侍奉神的人预备的团契。
嗯，那么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做法。嗯，这样的话呢，能够帮助教会，
嗯，
有这样一个看见，就是我们教会不仅是能够帮助弟兄姊妹有团契，而且呢，嗯，我们要训练领袖，做将来的领袖出来。
那一个教会呢，
嗯，
团契越多就越好，
是吗？
哎呀，你看我讲了这么多团契，
嗯，
你讲了这么多团契呢，你可以解释你没有法子找到一个团契吗？不可能啊，
嗯，
是不是？一定有适合你的啊。
所以你说你的意思就是说，越多团契呢，就可以让弟兄姊妹能够容易找到适合他们的团契来参加，来参与。
那个这样子的自然减少流失，
嗯，
这使得会有呢对教会有归属感，
嗯，
这样子呢，他经过那个团契，经过那个栽培训练呢，也更爱教会。
是，但是卢牧师，你要在这里呢，要告诉我们，因为这些团契啊，是不是也需要一些团契的领袖？好像我们这位的岳弟兄啊，那么他说，哎，这个我在带领青年团契啊，但是呢，他不懂得怎么样带领呢？请这个周牧师啊，可能也请卢牧师你呢多给他意见。所以其实你成立这么多团契，大概都会有这个岳弟兄这么样的一种的问题在里边。
我就要告诉你一个见证。
嗯，
其实呢，每一个团契每一个部门都需要那个领袖。
嗯，
我其中一间教会呢，
嗯，
最近成立了一个团契，
嗯，
叫做查经团契。
嗯，
哎，这个教会500多人，
嗯，
崇拜，
嗯，
这个查经团契一成立呢，
嗯，
200多人参加，
哇，
各一个礼拜五呢就聚会，
嗯，
那么他们呢，其实那个你刚才讲的领袖呢，
嗯，
头一半的时间呢有传道人积极负责，
是
讲解圣经，
嗯嗯，
那么讲完了，
嗯。
就分团，
嗯，
那你是属于妇女的，你是属于昼夜的，嗯，你是长者的，你是青少年的，你是慕道的等等呢，
嗯，
他们分组呢，分团呢，来讨论刚才牧师解释的圣经，解释的真理，嗯，
是，
而且呢，因为他们这个背景一样啊，
嗯，
就共同去交通。
对，
哇，这个查经团契，
嗯，
本来已经有很多教会很多团契了，一出来这个查经团契，
嗯，
单单这个查经团就有200多人，
哇，
那你说是不是很美？嗯，
对，我觉得这个是帮助团契的，不仅有一个彼此相交的一个功能呢，嗯，而且能够在神的话语上一起的追求，我觉得是很美的事。
好了，今天就谈到这里，
好，
再见，
再见。